我一直在想哈、哦，真的可能有一点有一个原因哈、哦，就是说啊、弟兄也想认识神，姐妹也想认识神，但是呢方法不一样啊、哦，方法不一样。如果男人想要认识另外一个人的话，我们会去调查他的背景，我们会去看他的资料，啊，我们会去打拼，啊，我们去研究这个人，啊，查他的档案，啊，但是如果女人想要认识一个人呢，他们可能就直接去找他谈话咯，你多谈多谈就知道，你想知道你就问嘛，对不对？建立关系嘛，有交情了，你想知道什么，你自己谈的心里会有直觉嘛，你会觉得他可不可以信任，你从他脸上的表情，从他语气，哎，难怪女孩子喜欢祷告、啊、弟兄喜欢读经，哈哈，不太喜欢来祷告。哎呀，其实我们都想认识神啊。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，如果人不需要祷告，神也不需要那么麻烦叫我们祷告。如果连神自己都觉得祷告很重要，那不管我们喜不喜欢，祷告就是很重要。你喜欢也好，你不喜欢也好，你习惯也好，你不习惯也好，祷告就是很重要。而且呢，有一些事情你是非透过祷告你没有办法解决，你没有办法成就，很奇妙。圣经里面啊，这些神重用的男人都是爱祷告的，没有一个是不喜欢祷告而被神重用的。所以祷告不是女人的专利，应该弟兄也要好好的起来多祷告，多认识神。我想这个实在是一个习惯的问题，可能真的是弟兄比较喜欢思考，但是呢比较不愿意去直接的，就是脚踏实地的去交通，去接触，去交流。如果愿意的话，我想就像圣经里面我看到很多的榜样，这些人就是很简单，他们就是想认识神，就直接到神面前来，就与神相面对面，然后相会，到交流沟通，这个就变成祷告，变成祷告。然后当然你跟神接触多了，你跟他对话多了，你从他那边听到的讯息多了，得到的启示多了，你比较摸得着他的心意，比较晓得他的性情，当然你就有更好的啊一个，我们说属灵的装备也好，或者是说有更跟神更接近的一个关系也好，你可以分享，你可以带领，你可以帮助，可以让别人透过你更认识他。要不然很多的时候，我觉得坦白说，有很多传道人就是对神研究很多，但是对神的亲近很少。你听他的讲道很精彩，但是全部都是在讲他研究神的报告，但是呢你仔细听下来，你会发现那到底你跟神又是什么关系？是一个研究神的学者吗？是一个研究神的专家吗？还是你是一个神的好朋友？我想那是完全不一样。你可以研究很透，但是你可以跟他距离很远，但是你可以对他知道的不是那么样的学术性理论性，但是确实你一讲到他，你脸上有笑容，那个人我很熟的，那个人跟我很有交情，他对我很好，我也很喜欢他，我们两个常常接触，即便你可能不完全了解他的奇妙，他的伟大，他的奥秘，他所有里面的内涵，但是你有这个把握，你是属他的，他也是属你的，这样子生命就完全不一样，跟神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真的是需要多祷告。坦白说，今天祷告会以前，我自己在看我自己的状态，我觉得今天我的身体是有点疲倦的，因为昨天下大雷雨啊。然后呢，在我不晓得你们住在哪个地方，但是我们家那里一直打雷，一直打雷，一直打雷，而且那个是什么？迅雷不及掩耳，这样闪电，这样，这样，手都还拿不，还来不及，就已经砰砰砰砰砰，哇，很响很响，啊，然后还不是一下两下，接连半个多小时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啊， 然后呢，我就急着去关窗户啊，要雨水都飘进来了哈，整个地上都水了，又要擦又要关窗户。那关了窗户以后呢，就后来发现呼吸困难，很闷啊。那雨稍微小了一点，就赶快把它打开。怎么一打开，雷雨又来了，又去关。我们家是一楼到四楼，哈哈哇，这是上上下下，上上下下这样，搞到半夜哈。所以今天中午啊，就摩托车有点小问题去修了，没有时间休息，晚上有点累。但是我想到晚上是祷告会，我并没有一种感觉很沉重，我也没有觉得想逃避，我觉得很高兴。为什么？祷告会就是我生命的加油站。我这一生当中祷告最多的时候，不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，不是我辉煌腾达的时候，不是我年轻气盛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我祷告，我这一生当中祷告最多的时候，是我最软弱的时候，最软弱的时候，最疲累的时候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愿意控制自己多祷告。有的时候一直到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，你比如哈，你能够工作的时候，你就是一直想做事。有一天神让你病倒了，你想做也没得做了，也没能力做了，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？躺下休息。然后呢，休息就是 do nothing， 什么都不能做。那个时候怎么办？只好多祷告。你躺着醒着也是祷告，睡着也是祷告，醒着再祷告。为什么？很软弱，软弱到什么？你唯一一件事只能祷告。哎，没有想到就这样子，身体软弱的时候，祷告的生命却强壮起来了。精神不好，但是呢，透过祷告的时候，灵性却慢慢的好起来。为什么？关键不是在乎你的健康状态，也不是在乎你的精神状态，乃是在你灵性里面跟神的状态。你跟神的关系密切的时候，哪怕你的身体奄奄一息，但是那个像跟主的关系密切到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他常常被打到四十减一下，那个都是只剩一口气的，那口气如果飘掉了他就死了，就一息尚存，气若游丝。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他在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很坚强的意志力，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件东西可以让我与神的爱隔绝，不是精神状态，不是健康状态，乃是他跟神密切的关系，那个关系让他灵里面非常的坚固。就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，是大水不能淹没，重水也不能淹没，那么强烈的对神的爱情。所以感谢神，有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一点点疲倦的时候啊，那种半睡半醒的时候来祷告更好啊。真的真的，有的时候人就是太清醒了哈，太清醒了，血气太旺盛了哈，你就是用你的意识，用你的理性啊，用你的智慧，用你的思想，用你的逻辑在推敲。但是有的时候你稍微慢慢愿意把这个东西放淡一点，有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，从你的潜意识里面，从你的里面，从里面出发，不一样的东西会出来，灵里面的感动会出来，灵里面的感觉会出来。在跑马拉松的人都知道，他们跑跑跑跑到最累最累，快要放弃，而且快要喘不过气来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快要窒息，再跑下去整个胸部都快要炸开了，他觉得我再跑下去我一定会死掉，但是他再坚持再下去，他说叫做撞到墙一样，突然之间撞到墙，就好像一道无形的墙就梗在你前面，你砰一声撞上墙。但是他说那个之后就不一样了，就飞起来了，突然之间气就顺了，然后就开始可以大口呼吸，然后开始脚也轻了，步伐也轻了，身体的疲累好像没有感觉，就开始健步如飞了。哎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有的时候是有一个障碍在那里的。你祷告，你愿不愿意试试看？你就下决心。如果祷告都是这样子，轻轻呼呼的，都是皮皮麻麻的，我何不 扎扎实实的有一次有根有基的，我就真的活下去，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祷告，你现在那个决心就不一样了。以后你开始冲过去以后，你摸到滋味以后就不一样，你知道门路了，你打通了，打通就不同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吊单杠，现在奥林匹克有很多体操，吊单杠，中文还讲吊单杠没什么，英文讲 monkey bar， 好像猴子一样吊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吊单杠，我就看人家体操选手这样摆一摆，然后啪啪上去，叫蹬足上，我很羡慕，我看那个样子，也没有教练教我，我也没有加入体操，我很羡慕，我也能那样。我就用我自己的办法，一直试，一直试，一直试，一直试，一直试，一直试，一整年都没办法，上不去就是上不去。每一次要上去就掉下来，要上去就掉下来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就上不去，上不去，很沮丧，怎么努力都没有用。休息两三天再来，手都破了，还上不去，上不去，我都不晓得为什么，就上不去，上不去。后来有一次真的是很疲累，我去跑步跑。跑到精疲力尽，最后停在一个单杠的前面，在公园中山公园的那个单杠的前面，我说平常孔武有力都上不去，现在精疲力尽肯定也是上不去的，那精疲力尽我就试一次，反正就停在这里试试看。结果那一次呢，身体软软，就用最自然的摆动，平常我认为要抬脚的时候，要缩腰的时候，因为呢你软弱，所以呢来不及，所以慢了一点点，结果慢了一点，我还是照做那个动作，脚一踢，哎，我竟然上来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永远都快半拍，永远都快半拍，失去那个重心我就上不去。但是就是在我最软弱的时候，没有想到那半拍，因为自己的聪明多了的那半拍被拿掉了，就正好 match 那个 timing 就上去了，就那么一次上去了以后，我永远都上得去了。后来我到军中去，他们在训练体能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当教练，还可以帮忙别人，还可以帮助他们训练，就像体操队一样，所以基本的一个凳子上就上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拉单杠啊，这样几分60分啊，怎么样80分，但是那个是100分，我可以做到100分。有的时候祷告就是这样，你就是要祷告，祷告到你精神好也祷告，你精神不好也祷告，你就是过下去。我就是要好好祷告，祷告到什么时候？祷告到有一天我真的好像抓住神了，神就是听到我的祷告，回应我的祷告了，我真的有这个确据了。实在在祷告当中痛，就在那一刻以后，每一次你的祷告，你就进到不一样的境界，你就开始不一样的祷告神，你就开始发现祷告里面的喜乐。以前我在做那个凳子上，每一次都是失望，但是之后呢，每一次我都是盼望。你们需要有个突破，我们需要有个突破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个突破。我小的时候是在浸信会长大的，是非常保守，那我也中规中矩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，一项一项这样子按章条理来祷告，也没有真的爱上祷告。神把我丢到国外去读宣教学，丢进去的时候全校只有一个华人，就是我，然后他是用 bilingual 两种语言，英文跟西班牙文，而且学西班牙文还要透过英文，我中文勉勉强强，英文都已经一窍不通了，还用英文再去学西班牙文，我简直快昏倒了。而且没有人可以帮助你，你是唯一的一个华人，你不努力，人家看你就像傻瓜，你努力了，说实在的也真不晓得从何努力起，就是被放在那种处境当中，被迫向主呼求，向主呼求。别人都说出国很好玩啊，很精彩啊，很羡慕啊，我很羡慕，没有那一趟啊，我很羡慕。我常常写信回家，我恨不得我赶快回家了，天天以泪洗脸啊，压力很大，然后觉得自己很自怜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是处，都不晓得自己的未来在哪里。但是就在那样的处境当中，我发现 我没有祷告，我就再也无路可走。每一天大家还没有醒过来，我就先去祷告，然后大家睡了，我去晚祷，祷告到一个一个同学回去睡了，我还舍不得走，继续祷告下去，继续祷告下去，而且很尽情的祷告。因为平常祷告讲中文人家听得懂，在那边你讲中文人家说你讲方言，也没有人听得懂，所以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啊。然后有的时候同学欺负你，你在这边是申诉啊，在那边抱怨，他也听不懂，就在你旁边啊，没关系啊。真的有时候听不懂才会同心啊，你听得懂了，有时候反而会多心啊。真的听不懂的话，大家很同心啊，很有意思呀。所以后来就真的在那一段时间，晚祷就越来越晚，早祷就越来越早。到最后呢，早祷跟晚祷的时间就接起来了，我甚至就不回去睡觉，我就通宵在学校的那个墙里面祷告，陪伴我的就是窗户外面射进来的月光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天又一天，从有星星没有月亮，到月亮很皎洁，再到月圆云缺，无论如何，但是我就守住那个地方。哎，很奇妙，就在那个地方的祷告帮助我重新建立跟神密切的关系。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但是你想想看，把那个时间拉长就完全不一样。你会开始经历到，你祷告以后把你这一生当中所能讲的话都讲光了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把你所知道的话，你所能用的言语，你所想到的东西全部把它祷告完，要多久？30分吗？50分吗？2个钟头？你再继续下去，有没有话？你会讲到有一天，你就发现话没有了，好，开始唱诗歌，把你脑袋里面从幼稚园开始逐日学唱到你四部合唱现实，你全部都唱吧。啊，你先唱，唱到你也差不多再也挖不出任何东西来了。你看看要多久的时间？其实你仔细去试试看，没有多久，真的没有那么久。接下来慢慢长夜怎么过？你跟神相处在一起怎么过？你就开始慢慢体会到，怎么跟主心连心，面对面，有声的祷告，无声的祷告，很奇妙。这个我没有办法再深入去讲啊。慢慢开始你会可以在祷告中跟神对话，开始你会用灵歌跟神唱，开始你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在讲的时候，你只能表达起你的言语跟语调，好像叫方言，天使的言语，你不晓得那个字词的含义，但是你晓得它的内涵，你可以向神表达你的心。要讲方言可以，你先把你能讲的先讲完，再去讲方言。不要能讲的还没有讲完就啪一下直接跳去讲方言啊！因为在圣经里面，保罗他是一个很专注祷告的，而且他是真的是全心全意扑倒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祷告的。到了一定的程度，到了一定的深度，到了一定的高度，他能讲的已经讲，但是他的心跟神的交流密切的来往还是不停息。到那个时候地上的言语不够用的时候，神给他天使的言语。天使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是必要的？但是神并不用天使的言语来取代人的言语，所以保罗说当他回到跟人谈话聚会的时候，他还是用悟性的言语，但是他在个人灵性也与神相处与神相交的时候，那个真的不够用的时候，神把天使的言语都赐给他。所以要讲方言可以，但是呢你要把它放对位置，放对位置。讲这么多就是鼓励大家多祷告，而且祷告真的是神看为会很重要的一件事。只有祷告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到属灵的神的完全，神完全的心意，跟神直接面对面，这个是神 最想要的，也是神最想给你的。如果你不愿意进来到这一个范围里面与神的灵相通的话，我们永远都是在隔靴搔痒，都是在似有还无，都是在模模糊糊，就很可惜，真的很可惜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求神的灵感动我们的心，鼓励我们，真的建立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成为一个愿意祷告、爱祷告，而且是真的在祷告当中摸着神。而且不要把祷告当成很中规中矩的一种仪式，你真的祷告到很累，你说祷告到睡着了趴在那里也没关系，也不要觉得有罪恶感。因为事实上那个科学家、心理学家、精神科的这些专家，他们研究一批很虔诚很深入在祷告的信徒，去测量他们的脑波，他们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。他说人醒着的时候，人的脑波好像是阿尔法波，然后睡着的时候是贝塔波，好像是这样吧，还是相反，应该是这样吧，有没有教生物的？好，醒的时候是阿尔法波，睡着的时候是贝塔波。但是这些人专注在祷告哦，祷告到一阵子之后，大概接近半小时一个钟头，整个陷进去在祷告的那个感觉里面的时候，他们的脑波变了，变了，不是醒着的波，而是睡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天天不用睡觉，他到橄榄山去通宵祷告，天天的，然后白天还服侍，然后晚上不去呼呼大睡，去祷告。真的，你真的祷告到深进去的时候，你好像在祷告，其实你的身体是在重新得力，这样，你的灵里面是转换到另外一个波里面，在灵里面的交通，不是在明的意识，是在潜意识里面。但是你的身体就在那个过程中就进入到完全在休息。所以当你真的好好的祷告完了以后，起来好像睡了一场很好的大觉，而且精神体力非常好，那个功力到了。要不然你试试看，很多教会通宵祷告以后，隔天就是整天的不眠，就完全毫无战斗力了，没有办法了。那真正如果你进入了以后，很奇妙嘛，你的灵里面在动的时候是很旺盛，但是你的身体却好像休息的很充分。我那个时候就开始通宵祷告，天天通宵祷告。我白天早上上课，下午还要打工，晚上做作业以后还要去通宵祷告，连续半年，我没有精神衰弱，没有精神分裂，没有发疯，我很正常。我那个时候就发现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圣经里面是很奇妙的，他说你可以生气，但是含怒不要到日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圣经都在跟我们讲灵性的东西。如果你在明的意识里面发怒，对不对？那也只不过是清醒的事。你晚上睡觉，你灵里面还可以休息。如果你一直睡到睡前还咬牙切齿，要不然你小孩你打他骂他，他盖着棉被含着泪或者蒙着头就这样子睡着的话，你知道这个后果很严重。因为他把明意识里面的痛苦跟创伤下转个弯带到潜意识里面，带到潜意识里面就是灵里面了，灵里面就会产生搅扰，就会有破口，就会有伤害，而且那个伤害会根植在里面。等到隔一天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可能那个事情忘记了，但是那个根种下。 他开始看见什么人都有一种敌意，他开始看到人就有一种恨意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的灵里面开始受教导，他的灵里面已经被扭曲。所以明的意识已经伤害够大了，还潜意识受伤害。所以为什么说白天你生气，到了睡觉前最好把它解决掉，你可以高高兴兴的睡觉，让你的灵里面还可以清醒，还可以干净。要不然你的灵里面就会开始藏污纳垢，会有苦毒怨恨，然后那个东西好像垃圾没有倒就会发酸，然后撒旦就最喜欢找一些好像蝙蝠一样，哇，全部都附着在那一些破口上面，就在那个地方工作，然后就开始整个人就会开始变质，会扭曲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些的提醒其实蛮重要的，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好好想一想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被神建立、提升、导正的祷告，创世纪二十章。我现在都有一点时间哈，给大家祷告，所以可能我先有一点点的整理哈。为什么我定这个题目？被神建立、提升、导正的祷告，创世纪的二十章哈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第一个人物叫做亚比米勒。请问一下，亚比米勒是什么身份？王哎，他当时一个国王，所以你知道他是一个国王。古代的国王是什么？他讲话就是王道。所以即便他霸道也没有错，因为他有权，他操生死生杀大权，所以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只要他是王的话，在这一块里面以他的意志为意志，所以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对错只是他自己的判断，他要他高兴他不喜欢。好，所以面对这样的人来说你很难，所以人家说伴君如什么伴虎，因为你不晓得那个虎什么时候凶性大发，啊，很难琢磨啊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心君心难测还是什么啊，所以呢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迁去，寄居在加地斯哈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哈。然后呢，亚比米勒就差人把撒拉娶了去，这也是很奇妙。撒拉那个时候都已经快接近100岁了，或者是超过100岁了哈，真的是，人家说百岁是人瑞，你说百岁的美女，哦，这我都不敢想象了。但撒拉则是她的那种美哈，是常青树的美哈，真的是常青树的美哈，100多岁了。那个王看到他还惊为天人啊，叫人把他抓过来就要当妾了，因为王嘛，王高兴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呢他们就把撒拉娶了去。但是夜间来，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，哈，你这个死人，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来，她是别人的妻子啊。亚比米勒呢还没有亲近撒拉，所以他就说，他说这个地方下面你把它画个引号，这个是他的祷告，亚比米勒的祷告。他的祷告里面他说，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个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？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。没有电吗？奇怪，接触不了。我觉得你们教会的麦克风好跟我过不去，几乎每一次都要出状况。他然后呢，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哥哥哈。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好，这是他的祷告，这是他的祷告。我们从亚比米勒哈的祷告，我们来思想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亚比米勒他本来不认识神， 但是呢，经过神的光照以后，他产生对神的一个祷告啊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，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，即便信主以后，也不是完全的认识他。神会不断的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，连外邦人他也会光照，那更何况是基督徒，神的选民，对不对？扫罗本来也是不会认识神的，但是大马色的光光照他怎么样？他就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对不对？所以神会光照人的。第一个，神会光照人，光照人以后呢，产生的反应对神的一个祷告，他的祷告的内容，第一个，我是有意的国，我不是乱来的，我是国王，但是我不乱来，这是第一个，我有原则的。第二个呢，他说，在我的良心、我的认知上面，我把它取过来没问题啊。因为我并不晓得他已经有先生了，你知道，我的认知上、我的良知上是可以的。第三个，他说的是我的行为上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我是守心正而守节的。所以神啊，我到底错在哪里？你说你给我这个光照，给我这个审判，说我该死了，因为我做错事了。但是我真的没有啊，我不知道啊。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祷告的内容啊，第一个祷告的内容。所以有很多的时候，神会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的过程里面，我们也可以向神求问，也可以自己来申诉，也可以表白啊。然后呢，很奇妙，神回应他。第六、第七节这边呢，神就在梦中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做这个事是心中正直的。”我就做什么事呢？我就拦阻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扫他。现在呢，你把这个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然后呢，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人都必要死。哇，我们把这一段话分析起来，有几个内容。第一个内容就是说，神的回应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知道一切东西的原委啊，不管你是知道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一切啊。第二个，神的拦阻使人不犯罪而后悔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，在新约里面，我们也看到圣灵常常做一种工作，叫做什么？圣灵的责备，有没有？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圣灵会为你担忧，所以他会担心，他会担心，他怕你犯罪，所以他会拦阻你，他也会责备你，就是让你可以不会像这一个亚比米勒一样在无知当中犯错。你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八节，我们不翻，但是你把它记下来。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八节，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节，这两个地方都提醒我们，圣灵会让我们畏罪畏义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而且圣灵不要叫圣灵担忧。如果我们，所以大卫在诗篇里面说：“求神拦阻我，不要犯那个我们不知道的罪，或者是光照我们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。”总而言之，是不知道还是隐藏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总而言之，神的灵他是知道的啊。所以神知道一切的原委。第二个，神的拦阻使人不犯罪而后悔，而且圣灵会参与在这个过程，会责备，会担忧啊。第三个就是神的回应里面呢，就是回应他的祷告啊。神给他一个导正的一个过程。如果你认为没有错，但是我说你错了。那错在哪里？怎么改这个错啊？所以导正的过程里面，第一个，所以我刚刚提的这个题目就是说，被神建立、提升跟导正嘛啊。那我们先来看导正的部分。导正的部分，第一个呢，就是说你要把撒拉归还他。第二个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是先知。第三个，你要找他为你祷告。而且呢，你如果不找他祷告，啊，很严重，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严重到 有生死交关那么严重。所以呢，告诉他四件事：第一个归还，第二个指明亚伯拉罕的身份，第三你要叫亚伯拉罕怎么做，你他为你祷告，你要接受他的祝福。好，那第四个，如果你不这么做，那你就是知错犯错，结果告诉你，哇，不导正的后果。所以人生不怕犯错，就怕一错再错，懂不懂？错了没有关系，错了把它改过来就好。但是如果一错再错再错再错，我不晓得还有几次，可能接下来没有错的机会，那就是毁灭了，就毁灭。所以神导正他，导正他。好，感谢神哦。亚比米勒有没有接受建议？有。好，我们来看，那现在下一个部分就是看亚伯拉罕的部分了。亚伯拉罕他在这一个过程里面，他怎么是被，他也被导正，然后他也被建立，也被提升。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他是怎么样。十一节，亚伯拉罕呢，他就告诉这个亚比米勒说：“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做了什么坏事情，害得我这样子做噩梦，被神好像责打一样。”然后亚伯拉罕第十一节他说：“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，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，啊，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她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我的妻子。”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，我就对他的妻子说，哈，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，你对人说我是你哥哥，这样你就恩待我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如果跟人家说你是我妻子会怎么样，人家为了你可能会杀了我，所以还不如说你是我的妹妹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起初哈，他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他以为在那个地方的人有暴力，而且有强权，会对他不利，所以为了要求自保，一个人就选择了一个最没有危险性的说法，避重就轻的说法。他可以选择那样，也可以选择这样，但他选择一个最边缘最没有危险性的一个说法。他没有说谎，但是他没有说全部，他只是选择了局部，啊，这个局部表现出什么？他的担心、害怕、恐惧、软弱，啊，所以亚伯拉罕，你说他叫做信心之父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信心之父的内心世界是什么，充满了担心、恐惧、害怕、退缩、隐瞒，而且是选择性的软弱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选择最没有危险的立场跟说法。第二个，他没有说谎，只是选择性的软弱，啊，这个可以让我们来思想，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迫于现实而采取同样的方式来讲话？我们愿意选择那种有一点掩饰或者比较退缩，美其名叫做低姿态，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真的必要低姿态。有的时候神要我们勇敢的做见证，你在那边低姿态啊，那好像交互蹲跳啊，要低要高，要低要高啊，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问题。比如闯红灯好了，如果真的被警察拦下来，警察说你有没有看到红灯，你就不答他红灯，你说我赶时间，我不是管你赶不赶时间，我是有没有看到红灯，哦，你说我的小孩生病，我不是问你家的事，我是问你有没有看到红灯啊，我不回去不行，老公会生气，哇，借口一大堆，可能那些都是真的，但是重点是现在在十字路口，你唯一要负责的就是红灯，而不是那些东西。但我们会选择性，我们选择性的软弱，选择性的软弱，就像亚伯拉罕这样。 第三个，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他不单单自己软弱，他要求撒拉你要配合我，你不会把我讲出来哦，啊，你讲出来你害死我。所以我想尹清峰就是这样，尹清峰就是这样，要坏大家一起坏，你不能大家都坏的时候你要做好的，要不然你就要被牺牲，要不然你会害死别人，是要结构性的大家一起坏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人的软弱会软弱到一种地步啊，要求别人跟他一起软弱。所以这样的人需不需要被提升？需不需要被重新建立？需不需要被导正？如果他长期活在这样的光景，他能成为信心之父，他能够得到神的应许，不行，很奇妙，神要改变他，神要改变他。好，事情的发展下去，你看哦，很奇妙，神就让亚比米勒做了这个祷告，神就回应他祷告前的显的光照，跟祷告后神的显的一个回应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，十四节到第十六节，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都赐给亚伯拉罕，又把妻子归还给他。亚比米勒又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的地都在你面前，你可以随意居住。”意思是什么？你不用怕了，你不用怕了，你现在自由自在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去干扰你。然后又对撒拉说：“对不起啦，一千银子给你做遮羞费啊。”所以本来空无一物的，现在也有钱了哈，也有钱啊，所以有钱、有地、有空间、有自由。然后呢，而且你在众人面前没有任何不适，好。然后接下来呢，亚伯拉罕就为他祷告，然后亚伯拉罕祷告神，神就行神迹，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和他的众女仆，他们便能生育，因为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，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啊。当然不能生育就断子绝孙了嘛，啊，那个种族就真的灭种，很恐怖，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啊，神透过这个过程让亚伯拉罕呢重新被建立、被提升、被导正，由害怕被杀到最后为人祷告免死。你知道这个有多大的差别？害怕被人杀害到最后成为可以为人祷告而免死，本来是自己的生命操在别人手上，现在被建立以后被提升到可以带给人救恩、给人祝福，可以让人免死。哇，这个提升是很高的提升，而且确立了他先知的身份。所以第十七节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先知之尊为亚比米勒来祝福，同时他可以随意的居住，从担心害怕然后最后被提升到很安全、很有尊荣、很有权柄。而且那个权柄，人都是这样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如果不是牵涉到生死的问题，亚比米勒不会理他，但是那个权柄大到亚伯拉罕的一句话可以决定，你如果不让亚伯拉罕为你祷告，你就必定要死，你非这么做不可，你要不就是死，要不然就是让他为你祷告。所以神建立他是用这么样特别的方式，彻底的把他翻转而建立起来，拿掉他心中全部的所有一切的那个软弱、担心和害怕。所以亚伯拉罕开始有过这个经历以后，他的信心，你可以想想看，如果是你，你经过这个过程以后，你的信心会不会改变？你跟人际的关系、态度、眼神，那个本来是畏畏缩缩的，现在要很大方的站起来为人祝福。以前是偷偷摸不敢讲，现在是勇敢的祷告。哎，基督徒有时候公开祷告，有时候觉得很丢脸了，很奇怪了，有时候觉得很害羞。我小时候就这样，因为我在学校祷告，人家会笑我， 但是我又觉得说不祷告得罪神，所以每次便当来了要吃饭，我就假装那个筷子掉下去又怎么样，低头下去捡便当了，主耶稣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OK， 好，起来了，我可以吃了，既不对，既不对不起神，又不会受人嘲弄啊，然后又觉得自己很聪明啊，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周围那几个同学就很奇怪，每次吃饭前我的筷子都会掉下去，这样。
主耶稣，主耶稣，
谢谢你，谢谢你，阿门。要吃饭。后来真的，我也需要被提升，小小到很小的事，大大到像亚伯拉罕。哎，你再看这个事情还没有完，你看好到二十一章，到二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之后，产生了一件事情啊。那个时候，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：“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，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，不要欺负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。”哎，我请问你，亚比米勒是一个国王，他有军长，有军队。请问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几个人？啊，只有他一个。哎，人家有一个亡国的人怕他一个人，怕一个人，你敢想象吗？你敢想象吗？而且怕到一个地步说，我们先讲好哦，你不能欺负我，我是一个国王，我有军队哦，你只有一个人，怕到说我们先讲好，要不讲好我不放心，死不瞑目，所以他要先讲好。所以他说，我怎么样厚待了你，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。亚伯拉罕说，我情愿起誓。然后呢，就第二十七节，两人彼此立约啊。然后后面讲到那个地方叫做别示巴啊。然后第三十三节，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。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。哇，你可以看到，只有一个人，属神的人，属神的人，从属神的人进到外邦人当中，从担心害怕毫无保障居无定所寄人篱下，到最后什么？到最后国王还要跟他打契约，而且打契约是卑躬屈膝的说：“求求你，不要欺负我。”神把他建立，让他知道，只要有神同在，一个人如同万人。哎，感谢神，我们何等需要这样的建立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没有遇到那么大的事，但是我们的软弱也是比他还要软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好吗？这样。哎，先写一下，把下个礼拜要给大家的功课写一下。创世纪的二十四章第十节到第六十七节，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十节到六十七节，就是十节之后的那一整章啊。然后呢，主要的题目写一下哈。用信心领受从神来的启示，用信心领受，从二十四章第十节到六十七节，用信心领受从神来的启示，并顺命而行。用信心领受从神来的启示，并顺命而行。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？我们分三个人一组好不好？三个人一组。